天使夜未眠，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，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，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。
天使夜未眠，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朋友，夜晚平安，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，我是多多。今晚是我们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，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，想想自己的生命。在今晚呢，多多要邀请你聆听的是黄明镇牧师的生命故事。黄明镇牧师在台湾是知名的监狱教化工作者，他投入监所关怀辅导受刑人和青少年的福音工作，至今已经将近40年了。在台湾，他被称为是台湾的监狱先生、监狱天使。这位出生在台湾彰化乡下的孩子，毕业于中央警察大学，曾经担任警察局警官，也曾经到美国取得加州州立大学犯罪学研究所的硕士。随后他进入旧金山神学院研究人类犯罪根源。1988年，他受到根生团契创办人陆国栋的邀请，放弃了在美国优渥的工作和高薪，携带全家大小回到台湾，接手根生团契的工作。当时他的薪水只是在美国工作收入的五分之一。曾经为了贴近受刑人，他请警察大学的同学安排他在少年关护所住一天，与少年犯同吃饭同寝，借此建立同理心。他辅导超过2000名的受刑人以及200多位死刑犯。黄牧师主张看见罪，但更看见被罪捆绑的人。根据统计，经过黄牧师辅导过的更生人回笼率只有 3%。那么今晚呢，就让我们听听黄明镇牧师讲述他的生命故事。
我是台湾的彰化乡下长大的，我是最小的，六个兄弟姊妹。那因为我们乡下的时候，附近有一些人来我们乡村传福音，大概我那个时候才从小学毕业，那我们要进初中之前，那一个人就在我们乡下拿着花鼓，边走路就边敲花鼓还边唱歌。传福音的人就走了乡下的道路一圈，我们的跟着的小孩子越来越多，他就把我们带到一棵百年的家栋树底下，开始给我们上夏季的主日学。他们就租到了一个地方，就在一个租到的地方去上教会的主日学。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为止，我都没有离开教会，没有离开主，家里边只有一个人去，跟其他的小朋友，还有就是乡下的乡村里边的好几个小朋友去。爸爸妈妈他们都没有反对我去教会，特别是我爸爸是读书人，他了解这个信仰一定有好处的，所以就容许我去参与教会的一些聚会。爸爸赌博，然后把我们的家里边的家产通通赌光光了，所以我小时候就变得比较穷一点。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一些什么样鞋子穿呢，后来什么都没有了，因为爸爸把家产几乎都赌掉了。所以我们在读书的过程当中，是姐姐他们就帮我们赚钱啊，来让我们读书的。从小就是教会嘛，所以圣经教我们要孝敬父母才能够在世得福，因为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啊。甚至我们中文都有说，事父母己贱，贱之不从，又敬不违， 也就是对父母亲呢，我们有时候他们行为不好要劝诫他们呢，但是呢他们不愿意接受，那我们又敬不违，也要恭敬，不能违背。所以古文也是这么教导，圣经也是这么教导。我觉得我从小还算是比较能够顺服听话了，因为我们乡下里边的很单纯呢，我们的生活也不是那么样的复杂。有一次我们在听到牧师讲那个话，他就说生一次死两次，生两次死一次。说生一次就是你妈妈生你，那你如果没有重生的时候你会死两次，第一次就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了，第二次就是我们灵魂永远的沉沦了。那你如果生两次呢，也就是说爸爸妈妈生一次，另外呢还有耶稣让你重生啊，所以你生了两次以后，以后你就死一次。因为我们人类走到最后尽头的时候，信耶稣的人我们是不叫死了，我们是叫做睡觉，所以我们的死已经被耶稣基督的所谓的复活得胜吞灭了。所以生一次死两次，生两次死一次的意思是这样啊，因为也是神给我们智慧聪明嘛，因为敬畏耶和华的就是智慧的开端呢、啊，就觉得说应该受洗。可是后来我还是等到读了大一的时候才受洗。高二的时候曾经有叛逆过，跟一群那个学生们有时候下了课就到处骑脚踏车去跑一跑乱。但是后来在高三那一年，我就在教堂里边跟我们教堂里面的主堂牧师同住两个学期之久。因为我那个时候想要考大学啊，所以要找时间啊来读书，所以我就跟教会里面的长老说能不能让我跟教会的牧师同住，那长老就同意了。那我就在教堂里面跟老牧师同住，那老牧师每天早上都会叫我起床之后一起读圣经祷告，之后我再回家里边吃早餐，再骑脚踏车去学校。学校下课以后我回家吃完饭以后，晚上又来教堂里边来读书。所以读了这样两个学期以后，我要去考大学的时候，牧师为我祷告，为我祝福，我考什么就上什么。特别是到现在为止，我觉得神的话语就是灵，就是生命嘛。那耶稣讲得很清楚，叫人活着的人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所以我们就觉得神的话语它会给生命，神的话语会滋润我们的生命，神的话语会改变我们的生命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养成的习惯以后，到现在为止，我们早上从八点钟一直灵修读经祷告聚会分享到十点钟。跟圣团契能够在台湾有一点点的见证，是因为我们每天都打下一个很好的属灵的根基。是为了祷告以后去台中去考试了，台北考试了，第一个考上那个联考的师范大学，第二个考上中央警官学校，就是现在的警察大学。到现在为止我年纪这么大还是感受得到那个老牧师当年给我的祝福，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神的祝福是一辈子的，而是爱我们一天就爱我们到永远的。我在想说哎呀，刚好去参加曼嘎教会蒙甲教会，那那边他们就说哎，你们当作谁还没有受洗的就可以报名，所以要参加受洗班，之后呢给你问一些真理问答，以后他们就决定我有受洗。因为毕竟我在教里面也是从12岁就开始去了，所以很多真理我都懂。那受洗归主以后，每个礼拜我都一定会去教会，就算有时候我们很多人都不愿意去教会，我还是有时候会鼓励我的同学跟着我去教会。在主的面前也是说，我们做基督徒一定要有好的见证，好让别人能够羡慕我们这样的信仰，所以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走进教会。我当了几年警官以后，我就去美国读书，要去读了犯罪制裁学。我那个时候刚刚订婚而已，还没有结婚，订了婚以后马上要办理那个结婚手续。过了半年以后，我太太才从台湾到美国去跟我同住。她是第四代的基督徒，读了犯罪制裁学毕业以后，刚好我们那边的牧师看到我教会里边的各样的一些聚会都参加，他觉得哇，这个教会这个弟兄很认真的，那他要到别的地方去读书去，不如看看他要不要去读神学院，所以就问我说要不要去读神学院。我心里面觉得哇，很好啊， 从以前在教堂跟那个老牧师住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哇，如果有一天上帝要我做他的仆人，我都很乐意啊，就像一个老仆人一样啊。一方面我在研究神学，一方面当然教会里边就等于说实习了一些传道工作嘛。神学结束以后，我就在教会里边在那边坐着的思考，到底以后要怎么做？就上帝的好安排了，有一个女子，她就开了车停在教会的停车场那里，下来有人拿了一张纸，她是日本裔的美国人哈。他说我们在美国开一个银行嘛，因为我们的所谓的 operation officer 哈，我们需要一个会讲广东话的帮忙翻译。他说拿了那一张纸说，你们当中有没有谁会讲广东话？我说我会啊，因为教会里边其实有讲国语跟广东话翻译的，所以听久以后有一些话我还是懂的。结果我去申请的时候的真的啊，就给我机会让我去银行里边上班。反正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了，圣经里面 也告诉我们，真的是各方面也蛮磨练的，特别是一个要做传道人一定要经过三个关的考验。第一个机就是 gold， 就金钱关，所以对钱我们一定要清清楚楚，不是你的一毛钱都不应该放在口袋里头。第二个机是 girl， 银行里面有很多很多女生哦，但如果你不小心的时候，你容易就犯罪哦。婚姻是神所设立的，人人都应当尊重，床也不可以污秽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。所以有时候很多机会跟一些女生在一起，可是呢我们都要小心，不能随便带她们去外面吃饭，免得落入魔鬼的试探。这第二个 G 是 Girl， 第三个 G 是 Glory， 就是这个荣耀观了。因为在银行里面天天都西装笔挺的，为了要招待顾客都穿得很漂亮，表示我们银行有钱，你们来借钱来存钱。可是呢银行里面很忙呢，有时候办那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呢，招待顾客，有时候礼拜六礼拜天呢、通都很忙碌。那我其实在美国那边有享受教会里边侍奉，边做事边侍奉，但没想到我在那边这样忙碌的时候，我就跟神祷告，神了这些荣耀我不要，我还是希望那个侍奉你。所以我后来教会里面就有个弟兄啊，就拿了一张考试纸跟我说，哎，这个好像很适合你，这是政府里面的一个考试。原来是政府要招聚一些会讲第二种语言的，就是华语的英文的啊，那他们将来可以去帮助一些所谓的难民。所以呢我就把这个银行里边的这个工作就辞去，所以我后来就专门去做这个难民的一些辅导的工作。
别人的故事，想想自己的生命，希望透过每一个生命的故事能够祝福你的生命。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，我是多多。刚才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一起聆听的是黄明正牧师的生命故事。在黄明正牧师的分享当中，我们知道了黄牧师的成长过程，那么在他的生命历程里又有什么样的经历呢？在明天的节目中，请你记得和多多一起继续分享黄明正牧师的生命故事。多多祝福你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，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。